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4到29节。马太福音25章14到29节，请郭真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25章14到29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赏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赏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黄子薇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心意更新。因为子薇传道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在他证道之前，请李明廷弟兄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黄子薇传道呢，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证道。那其实呢，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哈，在那个1月份的洪瑞清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证道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介绍哈，那个洪师母就是黄子薇传道就坐在底下。好，那因为今天是他第一次证道，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个简短的介绍。那黄传道呢，他早年呢在台湾台北读的大学，然后呢也是澳洲的留学生哈，我看的简历啊，他在那一个维多利亚大学啊，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留过学。然后早年呢是在墨尔本还有台北多家的公司任软件工程师啊，真的是很不简单哈，软件工程师。然后呢后面呢在2008年啊，黄传道呢接受神的呼召啊，那一个全职来侍奉主，然后去神学院，在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呢接受装备。那从那时候开始呢，那黄传道呢就跟那个洪牧师一起配搭，他们就像一个工作的 team 一样哈，一起配搭来侍奉来服侍主。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呢，黄传道发现他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恩赐就是在对基督徒的我们弟兄姐妹肢体的家庭婚姻辅导咨询心理咨询方面非常有负担。所以在这个过程侍奉的过程当中呢，黄传道呢他也去进一步的进修，后面呢就正式成为澳洲注册的心理咨商师那专门为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为我们基督徒做那个婚前的辅导从恋爱到结婚到家庭亲子关系子女培养各个方面的辅导 然后跟洪牧师配搭呢，也在这几年呢，也在教会里面举办很多的，组建了不少的这方面的团契，然后开了一系列的讲座，那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见证了神的荣耀。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传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今天呢，我的讲题是心意更新啊。那这个故事呢，刚才大家听过哈，就是这个经文，那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不过我今天呢，希望透过圣灵在大家心中的感动，来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经文。就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到的，我们的心意要常常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在每一个人心中他美好的心意。 OK， 好啊，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很残忍，因为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进迦南，要灭了好多迦南的种族哦。他说：“哇，我看了都很不忍心。”那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啊。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的，在创世纪里面说，他说当以色列人他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其实他先在埃及地寄居400年，住在那里400年。这400年是做什么的呢？大家知道吗？谢谢，可以大声一点让我听到吗？是，对，他主要是要让迦南人悔改，所以400年让迦南人可以悔改，这是上帝给人的宽容。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上帝是残忍的，其实呢，这个反而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到小组，他呢长得又高又帅啊，每个人呢看到他，尤其是年轻的姐妹，哇，都觉得哇，这个人真的长相很好。那可是呢，在分享当中呢，是不是太小声了？是不是太小声？不清楚哦。OK， 那好，这样清楚吗？还是因为我太近了 ？OK， 好。那么就是在分享当中呢，他就说我很自卑，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哎，他这样子的想法是怎么来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呢充斥很多种不同的价值观，以至于让我们呢没有办法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甚至有些人就是因为别人的眼光影响到他对自己的看法，也造成他非常的苦恼、苦闷而忧郁。所以呢，今天呢，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来带给我们，来有一个新的眼光来认识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愿你赐下话语来启示我们如何正确的认识你，也认识自己，好让我们来领受你所给我们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这个经文呢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那马太福音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都知道的。那他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写这个福音书呢，是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耶稣的生平。那么当时犹太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们长期受到异族的统治，所以他们好盼望有一位弥赛亚降临，来帮助他们复国，来让他们免去这个帝国的辖制。那么这是犹太人的对于这个弥赛亚降临的一个期待。可是呢，我们的神呢，当时耶稣呢，他对于这个天国呢，他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呢，耶稣呢，他呢，怎么样来告诉这些犹太人天国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用行动来表达。耶稣呢，他是跟 当时他跟罪人在一起，他跟一些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在一起，然后呢耶稣呢医治赶鬼，解决人的痛苦，就是耶稣用行动让犹太人看到天国就是来就近人的。那么另外呢，耶稣呢他也用比喻来传达天国的概念。那么比喻是什么呢？其实耶稣用的比喻呢都是一些生活的事件，是我们可以体验出来的。比如说耶稣说天国像芥菜种，那芥菜种是很小粒，但是呢等到它呢长大时候它是可以变成非常大的。所以呢天国呢是彰显，当天国来临的时候，天国实现的时候，那个是非常荣耀的。那么同时呢耶稣呢他用比喻呢为了让这些民众了明白他所宣讲的道理以外呢，耶稣也说到比喻呢是让听的人听不懂，看也看不懂，也不明白。这是另外一个矛盾，我们觉得好奇怪，耶稣希望我们懂还是不希望我们懂？其实耶稣说，他说如果我讲比喻你们看懂了，你们听懂了，你们就是有福的。其实耶稣他的用意就是，当我们要听比喻的时候，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用心听你就听懂。当你用心听，你会把这个道理放在你的心里，你会反复的思考，那么这个真理就在你们的心里面。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也要用心来看看这个比喻，请你对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要专心听到。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当你们这样的回应其实也给了我一个鼓励，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心意。如果我讲的不是很清楚，我愿圣灵在你的心里让你明白。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医生，对吧？那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呢，我们多少心里会有点害怕，因为拔牙或做任何的牙的治疗有些时候是会很痛的。那但是我们知道看牙齿是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么可是对一个小孩来看呢，他会看到什么？他会非常的害怕，他觉得看牙医就是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刽子手啊，不晓得要对他做什么。因为我们的小孩呢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会觉得去到那里究竟做什么，这个医生要对我做什么。所以呢通常呢你去看那个牙医，儿童牙医啊，他都会想尽方法告诉那个孩子，这个他在帮孩子磨牙的时候，他说像是大象，他说大象在你牙齿上面走路哦，让孩子呢可以缓和他们的一些害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观点，可是当我们了解孩子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好，首先呢我们就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我想从认识上帝的心意决定你的行动。在经文里面大家都很熟悉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他说就好像是一个家族呢他要到外国去，然后就把他的仆人都叫来，然后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而且按着他们的才干呢就给他们银子，有人得5000，有人得2000，有人得1000。那这是圣经的叙述。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银子的价值究竟是有多少。当时1000就是一天的工资。那么刚才讲到1000，最基本的这1000就是意大利的，意大利的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就是这个那么意大利的它的价值呢就是6000钱，那6000钱就是6000天的工资，那么相当于呢就是16年半的工资，意大利的就有16年半的工资。好，那么我们还是很难想象，我们呢现在 试着来换算成澳币。如果以一天的工资呢是澳币200元，那么5000两呢就是五他连的，那么就相当于多少万？我们的澳币600万。那么2000两呢就是相当于多少澳币？240万。1000呢就是120万。大家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请问，请你跟你旁边的说，其实1000也不少。好，那么领到5000的人呢，他怎么做？在圣经里面没有说他有什么想法，只看到他的行动。他说立刻拿去做买卖，然后呢结果是赚了5000。那么领2000呢也是照样，也是立刻拿去做买卖，也赚了2000。我们看到这个行动是非常的快速。那么我们常常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行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想他究竟他的想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对你微笑，你就会想说，嗯，他应该对我还蛮喜欢的。如果他看到我的时候脸绷紧的，然后很忧愁啊，我究竟怎么了？我带给他什么了？他很讨厌我吗？你会这样想。所以一样的，从这个行动我们来看看他的想法。好，这是一个图意哈，就是你的想法往往呢带出来你的感受，然后这个感受呢也带出你的行动。好，那么我们看到这5000、2000两是怎么样呢？他有一个想法，他说主人信任我，给我机会发挥我的才干。当他觉得是主人这样的认识他，这样肯定他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有信心。然后呢他带出来行动就是立刻去投资。那么我们也看到他投资的果效是非常的好。好，那么领2000的也是如此。可是领1000的呢，在经文里面的叙述是这样的。他说他去挖地，然后呢把那个银子呢藏起来。啊，在经文再多一点往下看，哦，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原来是有原因的。他觉得这个主人非常的忍心，他呢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呢，当他这样想，他就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投资这笔钱，可能动辄得咎，所以呢，他宁愿把银子藏起来。好。从这样的想法我们套在这个图示里面，哦，原来这个1000两的银子啊，领1000两的仆人啊，他呢觉得呢这个主人非常狠心，他故意刁难我的，给我的钱特别少，可是呢又期待我要为他大赚一笔。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心里很害怕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主人呢居心不良，所以呢他宁愿呢把银钱呢埋藏起来。好，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来看看究竟有什么不有什么5000、2000跟1000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们尝试来看看一个事实。好，我们从事实跟个人观点来看。首先第一个叙述是说，主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交给他们银子。请问这第一句话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事实。啊，哦，大家非常棒哈，是事实嘛，这是经文叙述的嘛，也看到这个行动嘛哈。那么第二个，主人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请问这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哎，很好，这是个人观点哈，哦，因为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只是他认为哈，哦，那么好。好，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不实际的想法当中呢，往往我们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不理性的想法，觉得哎，这个人真的，这个主人是很狠心的，我们也会带出这样的一个假设，但愿。这个但愿呢，是不能改变事实的。譬如说，他说，但愿呢，我有5000两银子，那多好。各位会不会也会这样想？但愿，我呢也跟他一样，一来到就找到工作，那么现在我就非常的好了，在这边可以安居乐业了。好，但愿。可是事实上，我没有5000两，事实上我还没找到工作。 那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太高的期待，一个非理性的期待的时候呢，往往带给我们非常焦虑，因为我们开始会比较，我们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情况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改变，怎么一千两还是一千两，一点都没有用处。那么呢，接下来还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没有一千两，根本不能改变。他当他一直很想得到一千两的时候，他会抱怨这个主人为什么不给他多一点。他也非常嫉妒他的同事，为什么他呢可以拥有这么多，以至于他才那么好，如果是我，我也可以好。所以呢，这个但愿呢，其实不能改变事实，事实是我只有一千两银子，事实我可能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好，从这样一个不实际的想法当中呢，还有这样可能，如果这个如果呢是不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呢我们会去把它扩大。比如说这个领一千两的仆人，他说如果我投资失败，主人一定要我赔钱，然后呢仆人们呢也会嘲笑我。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焦虑，因为他要面对到被人家忍受那个羞辱的这个痛苦，甚至呢他也很害怕，因为要赔钱，因为被嘲笑。所以呢当他越想就越不妥当，他就犹豫不决，也越来越犹豫。但是这个事件是不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到，当一个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主人，或者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其实呢怎么认识上帝，他的心意，原来的神的心意是好的，主人的心意是要仆人去发挥他的才干，给他机会的。那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心意的时候，或者认为说这个主人呢是故意刁难我的，就影响到我们的行动。所以呢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去明白一个人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认识上帝的性情决定你的心智。我们也从这经文来看看，认识这个主人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相对就是我们神的性情，来这个认识可以带出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抱负。好，我们来从五方面来看主人的性情。他认识仆人的特质第一个，他认识仆人的特质，他怎么看？请问这个主人认识仆人吗？怎么说？对，按着不同的才干分配给他们工作。好，认识特质非常的重要。当你被一个人认识特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他重视你，因为他看到你的优点。在我以前跟洪牧师服侍的教会，我们有两位同工，一位是会计师，一位是老师。当时呢那个执事会就想说，当会计师的他可能处理教会的那个财务应该是比较擅长。那么这个老师呢，因为常常跟孩子在一起，跟学生在一起，所以呢他做活动应该很棒，所以他当活动组。可是呢他们呢做的效果并不怎么样，不是很快乐。后来经过 N 次调查，洪牧师做了这样一个调整，他就把那个做会计师的变成活动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个性很活泼，他平常就很喜欢各样的活动，所以当他后来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带活动的时候，他非常有劲，而且这也是他的娱乐，也是他的休息。那么对于那个当老师的呢，他呢其实他的个性是非常的细心，所以后来他在掌管理这个账务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细心往往可以找出很多问题，同时呢也可以让他再去发展他另外一个才能，就是会计。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把一个仆人的特质，主人能够认识这个仆人的特质，把他放在对的位置，其实就是帮助这个仆人可以各尽其职。这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常常讲的概念，各尽其职。 所以这位主人的心意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主人呢，他怎么信任这个仆人的能力？大家怎么看？他怎么信任？给钱，对，把他的家业，你的财产呢，交给他，而且给了以后呢，拜拜，往外国去了。他给他一段时间，让他来发挥他的才干。所以他是信任这个仆人的能力，他要成全他们的能力，让他们的能力可以使用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主人他的用心良苦。好，第三个，他接纳仆人的本相。五千、两千、一千，其实都是才干。可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人眼光看来，五千、两千、一千，一千很少，比较少，五千很多，要是我有五千就好了。我们会这样看多寡，我们会比较说谁比较优秀，谁比较厉害。好，那么但是在神的眼光不是的，因为从经文你可以看到，五千的赚得五千，两千的多赚了两千，在神看来，他的奖赏都是一样的，赞美也是一样的，毫无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如此的。所以呢，其实呢，对这个主人来说呢，这些五千、两千、一千都是才干，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忠心的发挥这些才干，建造基督的教会。在我们以前的青年团契里面，我们当然我们也像今天的崇拜服事哈，有人是带敬拜的，有人是侍情的，有时当招待，有些人是在后面的准备点心的。其实在神看来都一样的忠心，只要你好好做出来。当所有的新朋友会友来到，就看到这个教会是非常的 organized， 组织的非常好的，每一个同工都非常认真把他的职分做好，进来的人就感受到这个就是爱的教会，这个就是爱的团契。所以在上帝看来呢，五千、两千、一千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忠心发挥，在神看来就是建造基督的教会。好，第四点，他鼓励仆人的长处。好，我们来学学看我们的主其实是非常会鼓励的。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来看看鼓励是什么。鼓励呢跟赞美不一样。好，鼓励呢它有一个动作，就是灌入勇气。就好像我们把那个车子加油以后，当车子加满油，它就很快速的就跑起来，就非常有力量。所以鼓励呢其实它是灌入勇气。那么当我们常常鼓励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是带给别人勇气，让别人呢可以有信心去面对他的任务，面对他的工作，或者孩子面对他的学业。当你去鼓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帮他找回他遗失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丧失勇气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盼望这时候旁边有人跟你讲说，其实呢你呢，虽然对一个孩子来说，假设他要跑步，他说可是呢你虽然跑步呢跑得没有办法跑得那么的长，可是你很有爆发力，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跑在100距离 公尺的，反而你的爆发力更能发挥出来。所以你要标出它的长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来标出一个人的长处。我们的神是给人非常具体的鼓励。其实鼓励呢不只是说你好棒，你好棒，棒在哪里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他首先他先标出这个仆人的特质，你是忠心良善。忠心就是他能够本本分分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呢在哪里看到呢，标定他的优点在哪里，不多的事上忠心。所谓不多就是在神交给他的事上。你看哦， 神交给五千两的，神也说不多，两千的也说不多，在一千的，当然一千没有做，要不然应该也是不多。所谓不多，意思我交给你的事上，其实这些事还不是很多，你都已经很忠心了，你在凡事上都是忠心的。那么接下来呢，其实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他的奖励在后面，他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其实还有更多的事要派给你管理，这是神的心意。你在这些事上忠心，我看到了，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然后呢，神还告诉这个主人，还告诉仆人，我非常的喜乐，请你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他很认真的写功课的时候，你说哇，你写功课的好认真哦，你的专注让我非常的欣赏，我看了非常的快乐。哎，这个孩子他还写功课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我要专注，还不只是写功课，当我很专注的写功课的时候呢，我带给妈妈啊，是快乐，带给爸爸是喜乐的。所以当你这样的鼓励呢，他就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来成长。因为当仆人被这样鼓励，意思是说在不多的事上你都忠心， 不管是大事小事你都忠心把它做好，我非常的开心，我呢要给你管理更多的事情。在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阿德勒，他呢非常鼓励说，他说呢，我们如果常常具体鼓励孩子的话，那么孩子的成长会不一样，因为他是这样成长过来的。所以呢，当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呢有任何的，你感到孩子沮丧，感到孩子觉得他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其实呢你不要为他担心，你反而去鼓励他，你让他看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优点。好，虽然你写功课，虽然你没有考100分，但是我看到每一次你的考试你都在进步。好，这样鼓励他，那么孩子呢渐渐呢就会呈现他的勇气，那他的成就也会让你越来越喜乐。那么同样的，你是激励了一个孩子的成长，所以鼓励呢其实是与上帝同工，你帮助了一个帮助了你的同事，帮助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好，那么我们常常说，哇，不能只是鼓励哦，有时候做不好哦，那我们可能要给他挑战一下。当然，我们的主呢是基于我们要成长，所以呢，他也挑战仆人的惰性。那么在经文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主人啊，就说这个仆人啊，一千两的仆人，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哦，那么你就应该要把我的银子要兑换给银钱的人啊，因为在当时他们的整个经济活动呢，就是常常呢把钱呢给那个兑换银钱的人，然后借给他们，借贷给他们，最后呢他们呢会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换的贸易呢，就会得到一些利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经济活动。所以呢，这位主人就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害怕，你觉得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投资，你至少你可以把这些钱去换利息啊，去兑换这个利息啊，等到我回来，至少我还可以拿到一些利息啊。不是因为这个主人贪心哦，说你要连本带利啊。其实在经文的时候，刚刚我讲过了，在比喻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好，哦，他经文这样写，其实他主要就是说你可以给我带回来一些利息，主要是鼓励他，你至少要做一些行动嘛。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位主人他去挑战这位仆人，挑战仆人的什么呢？个人的责任，就是他不做，他懒惰，他只觉得说这样好恐怖好害怕，所以他什么都不做。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又饿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饿的仆人呢？我想了很久，因为这个主人，因为这个仆人呢把责任呢推到主人的身上。大家记得吗？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他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他当他看到上帝的时候，他怎么说？就是你呀，你给我那个女人啊，叫我吃，把树上的果子吃了。请问 你给我那个女人，请问这个责任推到 哪两个人身上？上帝跟夏娃，对吗？好，所以他很厉害，一句话把两个人统统都牵扯进来了。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主呢，他会挑战我们，主要是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圈，让我们看到前面的挑战，好让我们能够扩展自己的能力。所以刚刚从我们第二点看来，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眼光往往看到的是才干的多寡，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谁比较优秀，那么可是在神的眼中呢，他的重点不是谁比较优秀，其实对神来说，不管你是5000的、2000、1000的，请问你们都是上帝的谁？上帝的，我有听到儿女，对吧？所以你想想看，你的儿女在你的眼中的价值是多宝贵，其实你是成全他的，你巴不得他是很好的，而且甚至当他不动的时候，你还希望给他一些机会，鼓励他，好让他能够动起来，然后动起来你更赞美他，更鼓励他，他就会做得更好。其实我们的心意是这样，我们的神一样的，5000、2000不是问题，最主要是你有没有忠心的去使用那个才干。而且呢，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这个第三个就是认识神国的原则，丰富你的人生。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了好多个天国的比喻，大概讲了7个，有人说是8个，看你怎么样去标定。那么这个比喻呢，是已经讲到最后面的天国的比喻。那么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请问已经讲到，以这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也就是表示耶稣呢，他已经即将要走向十字架为我们救赎。所以呢，耶稣呢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语重心长，他主要是要告诉这些门徒，告诉这些犹太人，天国是会完全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主人是会回来的，耶稣是会再来的。那么今天耶稣他把这些才干给了我们，他要我们要好好预备。在讲这个比喻之前是讲童女的比喻，这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等到新郎来了，他们的灯没有油，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哀哭切齿，错过招待这个新郎。同样的，今天我们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真的勉励我们好好发挥你的才干。当他给你的金钱，当他给你的才能，当他给你的时间，你好好的使用它。但是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狠心的神，他是一个鼓励的神，主要是他希望你去忠心的使用他，他要派更多的事情来给你管理。那我们先来看看神国的原则啊，这个凡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国的原则是什么？请。好，这个原则呢，在马太福音出现2次，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13章，第二次是在25章。当在经文当中，如果反复的出现，表示是什么样？重要的。我们也是这样，对吗？我们跟孩子叮咛也是的，反复提醒就表示是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神国的原则呢，你的人生是会很丰富的。因为我们的神他说什么呢？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什么叫做有呢？在经济学上面说，是你能够使用多少，你能够花费多少，能够给出去多少，这就叫做富有。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现在拥有10块钱，你把它去使用出去， 其实你就叫做有。可是如果你拥有十块钱你不去做，你把它存留，其实它是会怎么样？会贬值的，随着时间它会贬值的。如果你的才能不用，就好像如果你会开车，可是呢如果你不开车十年二十年，请问到最后你还会开车吗？你不敢开车的，你没有信心了，你也渐渐失去了这个技能了。好，所以呢我们的神说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意思说你他鼓励你要去发挥出来，要去使用出来。那么我们的神是很是一个是天父啊，他说我还要加给你，凡你有给别人的就有给你的，凡你有给人的我就要加给你的。其实神的心意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害怕，只要你愿意去使用出来，愿意照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出来，那么神是要加添给你的，叫你呢是有余的。如果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其实不用神夺过来，就像刚才我说的，按照自然法则，当你不去使用一个东西的时候，渐渐钱财会贬值，能力会渐渐失去。但是如果你是拥有一千的，看起来很少，可是如果你有愿做的心，按照这个经文，一千会变两千，两千会变四千，四千会变八千，也就是说你是可以追赶上去的。那是如果你的一千不去使用它呢，你这个一千藏在地里面呢，看起来就怎么样，如同无有，好像没有一样，因为根本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的神呢勉励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法则常常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你的人生是会不一样的。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把神的法则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来体验这一位神。我刚刚谢谢提名弟兄吗？对不起，对吗？聆听哦，对不起，聆听，明婷 ，OK，Sorry，谢谢你，明婷。明婷弟兄他刚才有提到，我个人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哈，就是我的体验，就是我过去呢，我其实工作感谢主，神都给我一个不错的工作。那么在我要辞职去当传道人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很害怕的，其实我这是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我是对金钱也是非常的忧虑害怕的。我会觉得我不去工作，我怎么会有钱？我怎么去未来？我要怎么发展？但是呢，后来呢，有一位姐妹为我祷告，她当时也算是我的小组长，她就说求神呢免去我对那个经济的那个捆绑。那么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要经历看看。我说神啊，我从小就认识你啊，你也给我很好的生活，给我很好的工作，可是呢我在很好当中我很难经历到你的信实，你的丰富，因为我总觉得我的能力都可以得到。那么今天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经历你的信实。所以呢我当我把工作放下的时候呢，我呢去过神学院的生活。最后我的孩子跟我说，他说妈妈，他最后在我们毕业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来表达的，他说我们呢好奇怪，我的父母没有工作，我们父母呢就整天去神学院读书，住在神学院，可是呢我们的生活一点都无忧，没有忧虑。他说呢我们一样好像住在那个五星级的饭店里面，我们拥有图书馆，因为我们当时住在神学院有图书馆，我们呢拥有餐厅，还有人煮东西给我们吃。然后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工作，一样照样可以给我们生活的费用。哎，从一个孩子观点看来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经历到这位信实的神，你是怎么样付出，这位信实的神他就会怎么样的供应的时候，让我在生活上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信心。 以至于我不被这些外在的环境，我不被别人的眼光所捆绑，我不再是一个工程师，我只是神的仆人，我不再被外界来标定我，为什么你不做一个好的工作？但是我看重的是上帝他给我的奖赏。所以在这里我勉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这样的，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当传道人，但是如果神他给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就做什么样的事。他给你是一个家庭的家庭主妇或者是父亲，你就好好把这个父亲跟妻子跟太太妈妈的角色做好。如果他给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或者是一个经理，那么你就好好的去栽培你的员工，或者说你好好的去把你的能力施展出来，好让你的公司得到那个最大的益处。因为你这样的行动，这就是上帝的国的临在。上帝的国并不远，上帝的国就在你我的创造当中，而且我们的神他给我们 promise， 凡有的还要加给你，叫你有余，没有的这个是负面的，这是神他其实是激励我们，如果没有的最后你也会没有了，最后渐渐你也会没有了。好，所以呢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现在邀请每一个人站起来，当我们听得到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有行动的。我们闭起眼睛，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所给我们这个比喻。上帝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弟兄姐妹，你真的没有吗？你想想看，其实你是有的。如果你看到别人有两套房你好羡慕，那么其实你已经有房子了。如果你好羡慕别人有工作，其实你已经完成学业了。在你认为没有当中，其实潜在有很多你的拥有。你可以思想看看，求圣灵来启示你，你拥有什么，上帝给你什么，他在等候你把它使用出来。请你们可以有感动的你自己向神祷告。神请听每一个内心诚实的祷告，他等候你，他要开启你。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是的，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外在的环境，我们不免会抱怨我们没有。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谦卑自己，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来寻求你的帮助，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你鼓励我们，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就看到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发挥我们的才干，让众人能够认识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谢谢你，谢谢你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谢谢你总是给我们机会，因为你要让我们各尽其职。主，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各尽其职，我们要建立基督的教会，建立基督的家庭，我们要建立基督的社会，我们要活出我们的本分。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么我再来跟大家再来思想，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上帝是鼓励人的神，我们的神他无时无刻 都在鼓励我们。你愿意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吗？你愿意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吗？你愿意看到在忧伤的地方你给予安慰吗？让你可以与神同工。如果你愿意的，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放在你的心，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立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有幸，我们拥有你。在我们常常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总是透过许多的人，透过一些方式，透过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主，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要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我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年轻年幼，他们还不认识完全认识你的时候，主，我们要鼓励他，好让他们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主，我们并不失望，因为你对我们一点都不失望。主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有时候在服事上并不怎么样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用一个宽广的眼光去看到，我们看到他还可以成长的空间好多，我可以跟他一同参与他的成长，来帮助他。主啊，让我们常常用鼓励的话语来帮助我的朋友，帮助我的家人，帮助我的先生，帮助我们的妻子，让我们一同来寻找到上帝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愿你垂听，愿你使用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请大家坐下。